You feel good. You're that. That's good.
Well, it's always,
我总是爱说我以前常说的那句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相信大卫曾经这么说过，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在主的殿更好的了，你们说呢？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有些朋友是从乔治亚州远道而来，今晚吃完饭后他们可能还要开车回去的，这样我们可以，他们有些人是从南部很远的地方来的，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过夜，我们的家是向你们敞开的。然后星期三晚上我们会继续查考，若主愿意下星期天再接着查考。还有肖陶阔的聚会六号开始，所以你们所有计划好了打算休假的人，我们期待的要在肖陶阔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在那里我们总是过得非常愉快，人数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有那地方大概能容纳，我想我们可以容纳10,000人没问题。但通常去年我想我们大约有7,000人左右，大概这么多，那地方完全坐满了，但还有许多可以站的地方，还可以摆很多位置，所以我们期待着这场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许多传道人弟兄在这里，我老记不起他的名来，是位宣教士修牧师弟兄和修牧师姐妹，是你们坐在这里吗？还有小孩子们，我们很高兴有他们在我们当中，一位宣教士，还有其他人，帕特弟兄，道登弟兄，这么多弟兄，毕勒弟兄，刚才我看到柯林斯弟兄，要一个个叫出名字来可真有点难，但我们今天晚上非常高兴你们能来到主的家中。就在我们开始教导神的道之前，这位极宝贵的内维尔弟兄坐在我后面跟我一起祷告。查理，今晚很高兴见到你和内丽姐妹以及孩子们都在这里。这是教导圣经，通常是很威尔奇弟兄，我刚才还到处在找你，现在我看到你坐在后面了。教导圣经通常是不那么容易的，你知道，正如我们所说的如履薄冰，但我们感到也许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候让教会彻底明白我所认为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处的位置，也许是有益处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传福音是件很美妙的事，但我相信有时候比勒弟兄教导比之更进一步，尤其是对教会来说。看，传福音通常是要得着罪人，借着神的道使他受到责备，但教导却是将这个人放置在他的本位上。除非我们明白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正确的拥有信心。
I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is fair land,
如果美国这个美丽的国家派遣我去俄国，作为这个国家驻俄国的大使，如果他们正式派遣我去俄国，那么美国所拥有的一切力量都是我的后盾。如果我被确认为美国大使，那么我的话就等于美国的话。
And then if God has sent us to be his ambassadors, all the power that's in heaven.
所以如果神差遣我们做他的大使，天上的一切权柄，神的一切，他所有的天使和所有的权柄都必为我们所说的话做后盾。如果我们是神真正委派并差遣到人们中间的使者，
God has to honor the word.
神必定要尊重他的道， 因为他庄严地写下了这话，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哈哈，
神赐给教会的是多么大的应许啊。
After the other day, if many of you are supposed to share this morning to hear as I
在那天以后，我猜想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今天上午在这里，听到我试着以我朴实简单的方式来解释我所看到的天堂的意象。
I would by no means ever try to doubt anything.
我绝不会去怀疑任何人所告诉我的有关神告诉他们的话。即使我没有看到有关的经文，我还是相信，我仍然愿意相信那位弟兄说的话。我会一直持守着圣经，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可能是弟兄对此事在某方面有点误解了，也许他有点把那件事搞混了，但我仍然愿意相信他是我的弟兄。要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燃烧，我希望在将来的年月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就是上个星期天早晨所发生的事，一个星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我身上发生了某种作用，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不惧怕了，我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惧怕了，死亡一点也不可怕。如果你能明白的话，你也不会惧怕了。现在也许你要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它是无法解释的。你找不到字眼来表达，因为它不在英文字典里，也不在其他字典里，因为它在永恒里，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它总是现在的时态。它不是我觉得非常好，一个小时以后我觉得不太好，再过一个小时又觉得好了，他总是现在的时态，明白吗？没有止息，只有那种荣耀的平安等待。那里不可能有罪，不可能有嫉妒，不可能有疾病，这些东西永远不能到达天堂的彼岸。如果我有特权这样说，也许我没有，如果我没有的话，那我求神赦免我。但如果我有这个特权，我要说是神把我提上去见到那些事，我要把它称之为第一层天。并且我相信圣经中提到一个人，我相信他是保罗，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如果第一层天就这么荣耀，那么第三层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难怪保罗14年之久都说不出这件事来。他说他不知道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那位伟大的使徒，我不是说我与他职分同等，也不是要把我们与他相提并论，但我可以跟他一样说，我不知道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我唯一能说的是，他跟我现在看到你们一样的真实。我一直想知道，是否当我路过时，我会看到一朵小云飘过来，是一个灵，然后说，哦，有弟兄姐妹过来了，是查理和内利，而斯宾塞弟兄和姐妹到那边去了。这点一直使我困惑。如果我的眼睛在坟墓里腐烂了，如果我的耳朵没了，再也不能听了，如果我的血都流干了，他们对我的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或葬在水里，或葬在土里，我的大脑智能 所有的脑细胞都死了，那么我岂不就成了一个飘来飘去的灵吗？这一点让我感到不安。我多么想对他们说，你好帕特弟兄、见到你真高兴。你好内维尔弟兄，我多么想见到你啊。但我以前这样认为，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用来看，没有嘴巴用来说，他们都烂掉了，变成尘土了，我还怎么能说你好帕特弟兄，你好内维尔弟兄，或者嘿扎里。但现在我知道那是错的，我要说的与经文并不矛盾，因为经上记着说，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另一个帐篷，它有眼睛、耳朵、嘴唇和大脑智能。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这另一个帐篷有一个身体，使我能触摸，能说话。我刚刚想到这一点，就是摩西死了，并埋葬在一个无人知道的坟墓里，已经有八百年了。以利亚五百年前也已经到天上去了，然而在变形山上，他们却被看见在与耶稣说话。在撒母耳死了至少三到五年后，引多尔的巫婆招他上来，一见到就脸伏于地说，你欺哄了我，因为你自己就是扫罗。他说，因为我看见神了。他是个异教徒，你瞧，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然而扫罗却看不见撒母耳，就问他长得什么样，给我描绘一下。他说他长得很瘦，肩上披着长衣。扫罗说，那正是先知撒母耳，请带他到我这里来。我要你们注意，撒母耳没有失去他的任何一点个性，他仍然是位先知。他准确地告诉了扫罗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所以你们看，当我们在坟墓前哀伤嚎哭时，死亡并没有完全使我们消失，死亡只是改变了我们的居所。他把我们从一处带到另一处。什么是年龄？如果我多活一个小时，我就比许多十六岁的人活得长，也比许多五岁的人活得长。年龄不算什么，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是要做某些事。你看，许多可爱的母亲们坐在这里，他们有些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们会说，哦，伯南汉弟兄，我做了什么事呢？你们抚养大了孩子，你们做了你们所该做的事。也许一些年老的爸爸们坐在这里说，哦，我耕过地，我做过这事，但我从未传过道，但你做了神差你去做的事，你也有一份。昨天我跟一位老医生谈话，他是我的医生朋友之一，很要好的朋友，八十多岁了。他的弟媳妇今天晚上也在会谈里，他对老医生总有那么一些挂虑。我过去看望他，当我一跟他谈起话来，他就来劲了，跟我讲了很多年前他在科罗拉多州打猎的事，那地方也正是我打猎的地方。他和从前一样的思维敏捷。我问医生，你行医有多少年了？他说，从你吃奶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接着又问他，他说，许多次我是驾着马车去行医的，我把行囊放在马鞍上，然后 我拿起小背包，不行。我说，我知道。你沿着小河边走，凌晨两点钟，打着手电筒，到处去找那房子，因为那里有个小孩的肚子疼，或者是有位母亲正要生孩子。他说，没错。我说，你知道，医生，我相信越过这条必死和不死的分界线，神有一个地方是给那些像这样服务过的好医生们留的。大滴的泪水涌了上来，他哭了起来。他举起虚弱的双手说，兄弟，我希望是如此。人离世后，神照着他的为人审判他的灵魂。然后我给了他这些安慰他的经文，很多次在黑夜里费力地穿过那些黝黑泥泞的田野去帮助某个人，也许一分钱也得不到，但没关系。我说，耶稣在经上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绝对没错。从今晚开始，如果神允许，我们要在这三堂课里对教会传讲如何去仰望，仰望什么？我们的位置。我们要从保罗写给以弗所人书信的第一章开始，在我们这三次的查考当中，我们要学习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如果可能的话，每次学一章。今天晚上，星期三，下个星期天上午，以弗所书第一章。
Now, as we study together, I'd like to say this, that this book of Ephesians,
现在，当我们一起来查考时，我想这样说：这本以弗所书与旧约的约书亚记完全相对应。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现在。请记住，如果我们的教导与你们的有所出入的话，就请原谅，并且忍耐一下。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低下头来。
Lord, we are approaching the holy and sacred writ, which it is more secure than all the heavens and earth.
主啊，我们正要接近你圣洁而神圣的道，它比天地万物都更要稳固，因为我们从这本称为圣经的道中读到，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Then upon this solemn hour that I come to this pulpit,
所以今晚在这庄严的时刻，我走上讲台，站在蒙你宝血赎买的今晚坐在这里的这些宝贵可爱必朽坏的人面前，他们竭力抓住每个微小的希望，紧紧地抓住，直到那光来到。愿这光今晚完全地满足他们，使这里的每个信徒都能看到自己的位置，使每一位还未进入这个伟大交通的人都奋力进入神的国，主啊，并且不断地敲门，直到那看门的给他开门。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在这里读到，这本圣经是不可随私意解说的，求神永远不要让我，你的仆人，我或其他仆人将自己个人的解释加在神的道上。经文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读怎么信。特别是我们群羊的牧者，做牧师的有一天将要在那荣耀的地方与这小群聚集，我们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将看到那世代的人起来，有保罗的，有彼得的，有路加的，马可的和马太的，以及其他所有的，他们要在那里与他们那群人同受审判。神啊，求你应允，让我能把千千万万的战利品摆在你面前。当我谦卑地爬上前去，把双手放在你宝贵的脚上时，能够说，主啊，他们是属于你的。
Fill us freshly with thy spirit and with thy love and thy goodness.
啊，神呐、啊，用你的灵、你的爱和你的良善重新充满我们。愿我们也像许多年前的那位诗人在歌中表达的那样，可爱的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所有被赎的神的教会都得拯救，永不犯罪。从今以后，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主题，一生铭刻肺腑。他接着又说，当我离世浊口笨舌，极尽安息墓中，我要唱那美歌，珍贵甘甜，赞你救赎大能。那么坟墓对你的孩子们来说不再是死亡，那只是个安息的地方，或是个隐藏之处，在那里这必朽坏的要穿上那不朽坏的。主啊，愿今晚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点，正如在神的道里所赐给我们的那样，求你赐给我们悟性。主啊，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岗位上，使我们能忠心地服侍你，直到你再来。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也是为他的缘故。阿们。
Now, the book of Ephesians, as I was just saying.
好，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在我看来，以弗所书是新约中最伟大的书信之一。
It leaves us on where.
我们看到，加尔文主义跑到了这一头，而亚美尼亚主义跑到了那一头，但以弗所书把它拉在一起，把教会放在它所应在的位置上。现在我用约书亚记来预表它。如果你们注意的话，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领出来，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埃及，下一个阶段是旷野，再下一个阶段是迦南地。
Now, Canaan does not represent the age of the millennium.
迦南地并不代表千禧年的时代，它只是代表着得胜者的时代，是得胜的一段时期。因为在迦南地还有杀戮、焚烧和取城，但在千禧年里不存在任何死亡。但这也有另一层的含义，在他们相信摩西并离开埃及之后，这就代表了因信称义这一点。他们在旷野跟随那火柱，并用羔羊所献的赎罪祭，就代表了成圣，然后进入那所应许的土地。那么应许给新约信徒的那地是指什么呢？那应许的是圣灵。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有火柱，有烟雾。在五旬节那天，彼得传讲完他的主题之后，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得到赦免，得到宽恕，除去从前所有的过犯。你们注意到约书亚吗？在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说，你们走遍营中，洗净衣服，你们个人都要自洁，不可亲近女人，因为三日之内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看到吗？ 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做好准备来承受那应许。注意，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神应许要将巴勒斯坦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那地要成为他们永远的产业，他们要一直住在那块土地上。看，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才到达这应许之地。现在注意，这完美的预表了新约。现在这一点，正如我说过的，可能与你们的一些想法不一致。你们宝贵的拿撒勒派和神召会等教派的人，不要为我这一点感到不快。我只要你们格外的留意，注意看这些预表。你们注意看，这一点与经文每一处都是完美的吻合的。以色列人经历三个阶段，我们也要经历三个阶段。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信靠主耶稣基督，抛弃埃及地出来了，然后借着主宝血的祭，我们得以成圣，我们的罪得以洗净，成为客旅和寄居的，承认我们正在寻找一片地土，一座将要来的城或一个应许。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旷野做寄居的，没有安歇之处，日夜行走，跟随着那火柱。但最终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并安居下来，这也是信徒要到达的地方。首先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他借着水被分开来，水的洁净靠着主的血，或者应该说是用水借着道洗净，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因信称义，他与神性有份，并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使罪得赦，便开始上路了。你们明白吗？开始上路了，然后他成为客旅和寄居的。他上路去哪呢？去到神所赐的那个应许里。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那应许，他们还在旅途中，还没有。请你们千万理解，你们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等教派，就是在这里跌倒了。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那个地方时，去过应许之地的探子回来说，那实在是个美地，但其中有些回来说，我们无法攻取那地，因为城墙坚固等等。但约书亚和加勒站出来说，我们足能攻取那地，因为他们已经签了这点书面宣言，他们相信的是恩典的两个阶段，称义和成圣，所以就不能再走下去。听着，那整个世代的人都在旷野中灭亡了，除了那两位进入应许之地并带回证据说那实在是美好之地的人以外，他们说我们足能攻取那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然而正好相反，人们不是往前进，接受圣灵，说方言，领受神的大能，圣灵的喜，有神迹奇事亦能随着他们，而是觉得那会打破他们的传统教义。结果怎么样呢？都在那地灭亡了。是的。
But the believers, the Caleb and Joshua outfit that was going on.
但是那些信徒们，就是要得到应许的加勒和约书亚一般人，他们进入那地，并夺取那地，居住在那里，承受了那地为产业。我们永远不要停留在称义和成圣上，让我们朝着圣灵的喜继续前进，让我们不要停留在信靠主耶稣和受洗上，不要因主洗净我们犯罪的一生就停了下来，我们而是要努力进到一个地步，直到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的喜。 因为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就像约书亚那样，让我们各就各位。你们注意，约书亚他进入迦南地夺取那地以后，便开始划分地业。以法莲在这里，马拿西在这里，这个在这里，加德在这里，便雅敏在这里，他划分了地业。注意，这真使我们的心燃烧起来。每一位希伯来母亲，当她生孩子时，在分娩的阵痛中喊出孩子们在应许之地的准确位置。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功课。如果我们详细的讲解这一点，几个小时也讲不完。哪天我们的教堂修好了，我想花整整一个或两个月来专门讲这一点。注意，每位母亲当她在分娩时，她若喊出以法莲，孩子就被定了位，她的脚将落在产油之地，每个孩子就准确地处在他的位置上。但约书亚并不知道这点，而是借着启示受圣灵的引导，在进入应许之地后，他把个人所得的应许赐给他们，完全跟他们出生时圣灵所应许的一模一样。神岂不也是借着分娩的阵痛在教会中设立一些职分吗？哈哈，有时真是很痛。当一个教会在外面世界的逼迫之下叹息时，他们信靠主耶稣，圣灵的应许对我们就像对五旬节时代的信徒一样真实。他们在分娩的阵痛中是怎样呻吟喊叫啊！但一旦他们生出来，生在神的国里，各就其位，然后圣灵就在教会中设立各种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接着圣灵赐给教会各种恩赐，有说方言，翻方言，知识、智慧、治病的恩赐和行神迹的恩赐。教会所处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我讲这篇道的目的。教会总想去占别人的地方，但不要那么做。如果你是马拿西，就永远不能在以法莲那边种玉米。你必须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位啊！当我们说到这一点时，它是那么深奥丰富。神如何把这人放在教会里，让他说方言，又让另一个人，我们经常被教导说，我们大家都得说方言才行，那是错误的。我们都得说方言，不，我们不必都说。他们所有人并没有都做同一件事，每个有地已经预备好，借着圣灵的启示划分好了。每一个人，我可以拿经文准确地指给你们看，约书亚是如何把他们放在他们所当在的位置上，各就各位。那两个半支派又怎样留在河对面？母亲们在生下他们时又是如何呼叫？以及每个位置又应当是怎样？现在你已经进入那地，并不等于你不要打仗了，你仍要为你脚掌所踏的每一寸土地征战。所以你看，迦南并不代表美妙的天堂，因为那里还有战争、患难、屠杀和打仗等等。但它的确代表这一点，就是那必须是个完美的生活。这正是今天教会失败的地方，就是在你的生活上。你知道你自己的行为甚至会拦阻别人得到医治吗？你们的错误行为 你们信徒未承认的罪会导致这个教会惨败，在审判的那日你要为此负上全部的责任啊！你说哎，等一等，伯南汉弟兄，是的，这是真理，想一想吧。耶稣呀，当他过河进入那地以后，神应许他，想一想，打一整个战役没有损失一个人，连一点划伤也没有，不需要护士、急救或创口贴。阿们。神说，那地是你们的，上去打吧。想一想，打一个战役一点也不需要红十字会在旁边，也没有人会受伤。他们击杀了亚摩利人和赫人，他们中间无一人受伤，直到罪进入了营中。当亚干取了那件巴比伦人的衣服和那金条藏在他的帐篷里，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损失了16个人。约书亚说，停一下，停一停，等一等，出了什么问题？这里出了问题，我们要宣告禁食7天。神曾应许我们，断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敌人必倒在我们脚下。现在这里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我们有16个人死人躺在这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弟兄，现在他们死了。为什么他们死了？这些无辜的人，因为有一个人越了轨。你们看到为什么需要教导这一点吗？教会正列队整齐，与神的道看齐，与神看齐，彼此也看齐，在众人面前行事为人完全正直，自守敬畏神。但因为一个人偷了件衣服，行了不当行的事，就夺走了16条性命。我想是16个人，也许还更多，我相信死了16个人。约书亚宣告说，出什么问题？神做出了应许，一定是我们出了错。当我们把病人带到我们面前，他们却没有得医治，我们需要召集一次正式的禁食，召集一次聚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神应许过了，神必定会坚守那个应许，他必定会做的。他便召集了一次禁食会，他们自谦，终于找出来了，亚干认了罪，他们就杀了亚干一家和他所有的，把他们烧成灰，留在那里作为纪念。然后约书亚继续打仗，夺取一切，连一点划伤或损伤都没有。这就是了。有一天他需要多一点时间，额外的一点时间，太阳正要下山，到了晚上就不好打仗了。约书亚这位大能的勇士被神所高抹的，他的任务就是进入这块地，就像以弗所书对新约教会那样，去占有这地为业，把它接管过来。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他就说，日头啊停住，日头就停住了，约有12个小时，直到他攻取了那地。看到了吗？以弗所书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各就各位，就像以色列人在圣地所做的那样。我们不是被放在圣地里，而是被放在圣灵里。现在让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看看教会是多么完美，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喜欢这样，是神使他成为使徒的，没有长老给他按手，没有监督差他去某处，而是神呼召他使他成为使徒。 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已经成圣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保罗怎么称呼他们？这封信不是写给不信者的，而是写给教会。教会被称为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和蒙召的人。现在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才能进入基督耶稣里，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经文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怎么进入？受什么的洗？圣灵。你们基督会信徒不是受水的洗，而是从一位灵，大写的 SPIRIT， 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靠握一次手，不是靠一封信，不是靠撒一次水，而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居住的这块地，也就是圣灵。正如他把迦南地赐给犹太人一样，他把圣灵赐给了我们，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们明白了吗？哎，他正在对属灵的迦南人，对以色列人说话，他们是已经占领了那地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啊哈，你们难道不高兴已经出来不再吃埃及的大蒜了吗？你们难道不高兴已经离开了旷野吗？记住，他们不得不吃玛拿，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的食物，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一进入那地，玛拿就止住不降了。那时他们已经完全成熟了，他们吃了那地的陈粮。现在既然你们不再是婴孩，既然你们不再爱慕福音纯净的灵奶，既然你们不再要人哄着你摇着你说服你来教会，既然你们是真正完全成熟的基督徒，现在你们就可以吃干粮了。他说你们已准备好可以明白一些事，你们准备好了可以明白一些深奥而丰富的事了。我们要直接的讲这一点这是从创世以来就被隐藏起来的。他说现在既然你们已经进到这里了，我现在就把这些写给你们，不是写给那些刚离开埃及的，也不是写给那些仍在旅途中的，而是写给那些在应许之地已经领受了这应许的人。有多少人已经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们难道不高兴现在已经在应许之地这里吃陈粮，吃神的干粮，有明确的悟性吗？你们属灵的心智完全开窍了，你们的确知道他是谁，你们也的确知道他是什么，你们的确晓得自己要往哪里去，你们也的确晓得关乎这一切的事。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这类人，保罗现在就是对这些人讲话。注意听，现在注意，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现在让我对教会再说一遍，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通过加入教会吗？不是。通过你的名记在册子上吗？不是。通过浸洗吗？不是。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同一个应许那个身体，有份于那地里所有的一切。阿们。我喜欢这个，要是我没有沙哑，我会拼命的大声叫喊。 是的，我一进入那地，它就是我的。我已经到家了，已经在迦南地了。我愿意去做神要用我去做的任何事。我行走在圣地上，是王的孩子，披上礼服，预备整齐。我已经从埃及出来，经过应许之地走来，我忍受了各种试炼，越过约旦河，进入了这蒙福的应许之中。我是怎么得到的呢？借着同一位圣灵，是保罗得到他的同样办法。这位圣灵是怎样在保罗身上运行的，也同样是在我身上运行的，也同样是在你身上运行的。
By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Not sprinkled.
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撒一点，若是单单撒一点，尚且觉得很好，何况完全浸在里面呢？都要在圣灵里面游泳了。这就是那应许。我们的以弗所人，我们的约书亚，那就是圣灵。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救主，就像约书亚在肉身之中是一位勇士一样，圣灵在属灵上也是我们大能的勇士，他是我们伟大的领导者。正如神与约书亚同在，神也借着圣灵指挥我们行动。但是当罪进入了营中，圣灵便要求杀住。这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有太多基士的儿子吗？有太多的扫罗从圣经学校和神学院出来，出去教导这些悖谬的东西，正如圣经说过他们会这样做的。看得出来他们没有真道，将他们自己与你们分开，不跟你们来往等等，有金钱的外貌是否定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的朋友布斯·克里本弟兄，我想引用他说过的话，如果这世上有什么私生的非神所造的动物，那就是骡子。骡子是最下等的东西，它是个，它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它自身无法再繁殖，骡子无法跟另一只骡子繁殖，生出骡子来，他已经完了。他不知道他爸爸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妈妈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是由公驴和母马生的。神从未那样做过，你们不能把像那样的事归咎于神。神从未那样做过，神说万物各从其类。是的，先生。但骡子是，他爸爸是驴子，他妈妈是母马，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该属于哪类。他是匹想要当骡子的马，或者说他是匹想要当驴子的马，又是头想要当马的驴子，他不晓得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他是世界上最顽梗的动物，你一点也不能信任他。教会里许多人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自己要么是长老会信徒、卫理公会信徒，要么是灵恩派信徒，或者是某派的信徒，不晓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一只驴，你可以拼着老命对他大喊大叫，他还是站在那里竖起一对大耳朵看着你。你可以通宵达旦的向他们讲道，他们离开的时候一点也不比他们进来的时候所知道的更多一点。是的，绝对没错。我不是故意要没礼貌，但是我想告诉你们这是真理。不过有一件事他们是很行的，就是他们都能干活。他们只会干啊干啊干啊干个不停。这是我想起了那帮亚美尼亚派信徒，他们总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上天堂。没错，像一只骡子啊，为了付钱给传道人，什么妇女援助社，什么杂技晚餐，全都来了。我们要举办这个舞会，还有这些社交活动，只知道干呐、啊、干呐、啊、干呐、啊、干呐、啊、干个不停。那么，到底他们是为啥而干呢？你问他们， 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竖起一对大耳朵，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你说圣灵，你在指什么？我从没有听说过圣灵的事。哦，你一定是个狂热分子。看，他们不知道爸爸是谁，也不知道妈妈是谁。你得要不停地敲打他们，这里敲，那里敲，这里敲，那里敲。没错，还是一只老骡子。但我告诉你，这一匹纯种马，你用不着那样。你只要在他头上甩一鞭，啊，他就飞跑而去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骑一匹纯种马真是舒畅。你只要说一声“伙计，过来”就行了。啊，伙计，你最好抓紧一点，他会快的把马鞍都给甩到空中去。一个真正纯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利路亚！你们当领受圣灵，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马上，马上，他们进到水里，他们就去做了。若是没有领受到圣灵，他们日夜都不能安息。为什么？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知道他爸爸是谁。看，两个人才能生孩子，没错。爸爸和妈妈，骡子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但我们知道爸爸妈妈是谁，因为我们是从神书写的道而生，被圣灵所证实的。母亲节那天，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哈哈，太好了！他的灵，他一得到神的道，就领受了圣灵。你再去问问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相信神的医治吗？阿们。你相信主的再来吗？阿们。你问骡子这一点，骡子宗教会说，我不太肯定。有一次琼斯博士说，是这样的，像扫罗一样。瞧，哦，他们不懂。不过我跟你说，我的教会对这一点不大肯定。啊，弟兄，一个重生的男人或女人，他们对主耶稣必要再来是很肯定的。他们肯定圣灵已经赐下来，并且肯定他们自己已得到圣灵。啊，耶稣说，那井边妇人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和真理里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你的道就是真理。每个愿意读圣经的人，并且相信圣经所说的每句话，照圣经的教导去行，领受他们所领受的同一个圣灵，以他们同样的方式领受，有同样的果效，并得到他们领受圣灵时所得到的同样的能力，这样的人就知道他的爹妈是谁。他知道自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由圣灵所生，充满了神的恩膏。他知道自己的立场。肯定的，他在迦南地，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你问他说，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阿们，弟兄。前几天我站在一位92岁的老圣徒旁边，在跟他80岁的牧师讲话。我说，老大娘，他非常敏捷地回答说，什么事，孩子？我说，你领受圣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荣耀归给神，大约60年前我就得到了圣灵。假如他是一只骡子，他就会说，等一等，他们接受我为我行点水礼，那个时候我还是还肯定的，他们接受我成为教会的成员，然后我拿着信去给某某人，哦，求主怜悯。他们连自己属于哪里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的长子名分是从哪里来的。当事情发生时，他就在场，他从水和圣灵得到了重生。他知道这水用水借着道洗净的 就是接受道。现在注意，这书信是写给谁的？写信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保罗。现在记住，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看来我讲不完这一章了，但我会快一点。你们喜欢吗？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但我们只用一个晚上是讲不完的，我们需要一个或两个月的时间，像这样每天晚上逐字逐句的查考这本书，回到过去，从历史中来讲解，逐字逐句的引出经文，向你们表明他们都是真理。现在让我很快的把这些经文再读一遍。奉神旨意，不是人类的意思，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一个连接词，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意思是说他们被神呼召分别出来，现在已经受到圣灵的洗，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亲爱的弟兄们，我写这封书信是给你们的啊！我想到如今保罗已经跟他们在一起了啊，那是多么快乐！那位老使徒被砍了头，我曾站在他们砍他头的那个地方，但是啊，现在他的头在那个新的身体上了，再也不能被砍。此刻在那一边，他正与他们站在一起，就是写下这封书信的同一位使徒。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现在注意，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扎林，你听到了吗？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不只是给使徒一点，然后给他人一点，而是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圣灵，就是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同样的圣灵。那是玛利亚大声喊叫说方言，享受那段美好时光，充满喜乐，做他所做的那些事的圣灵，也就是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圣灵也在那只旧船上带领保罗，当时那船浸满了水，眼看就要沉没了，14个昼夜不见月亮星星。他往外看去，每个浪尖上都有个魔鬼瞪着眼，呲牙咧嘴就说，好啊，我要把你这老家伙沉到水里，这下子我可逮住你了。当保罗去做个祷告时，有位天使站在他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这条旧船会在某个岛上触礁，去吃饭吧，你可以放心了。于是他走过来，瘦小的手臂上戴着链子，脚上拖着脚链，说，诸位请放心，因为神的天使站在我旁边，我是他的仆人。他说，保罗不要害怕。同样的圣灵今晚也在这里，同一位神的灵用同样的属灵的福气来祝福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天上不是在外面任何的地方，而是属天的所在，我们一起聚集在属天的地方，这是指信徒的位置。如果我祷告好，你祷告好，我整个教会祷告好，并且我们已准备好来接受这信息，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圣徒被呼召出来的，领受过圣灵的洗，被神的祝福所充满，蒙召被拣选，此时一起都坐在属天的所在，我们的魂就是属天的。我们的灵已经把我们带到属天的气氛中啊，弟兄，这就是了一个属天的气氛。啊，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坐在一个属天的气氛中，圣灵运行在每个获得重生在基督耶稣里已成为新造之人的心里，那么今晚会发生什么呢？今晚会发生什么呢？ 所有的罪都在宝血之下，在完全的敬拜里向神举起我们的手，我们的心也受到鼓舞，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属天的所在，在属天的所在一起敬拜神。你们曾在这种属天的所在里坐过吗？啊、哦，我曾坐在那里，直到我喜乐地哭了起来，并说：“神呐、啊，叫我永不离开这里。”只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属天所在。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神的医治、预知、启示、异象、能力、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知识，天上各样的福气，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每颗心都被圣灵充满，一起行走，一起坐在属天的所在，没有任何恶念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抽烟，没有一个人穿短裙，没有这个那个不好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心怀恶念，彼此之间没有不满，个人都用爱心说和睦的话，众人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看到没有，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圣灵可能降在哪个人身上，说主如此说，到某个地方去做某件事，你看到事情像这样发生，主如此说，看到吗，在某个地方去做某件事，你看到事情就像这样发生。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注意，就如神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拣选了他，还是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接受他的那个晚上吗？被拣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在哪里呢？在宗派里吗？又在爱里。
When did God choose us? When did God choose you? That's got the Holy Ghost. When did He choose you?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什么时候神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神拣选了你们拥有圣灵的人呢？他何时拣选了你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了你们，并且差遣耶稣来，使他能为你们的罪做挽回祭，又因为爱叫你们与他自己和好。哦，巴不得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来讲。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让我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星期三我会讲这一点。神造人的时候，在造人之前，他称自己叫以罗 ,E-L, 以罗 ,E-L, 以罗 ,E-L-H, 以罗心，在希伯来语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自我存在的，他自己就是一切。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自始至终他是唯一的存在者，是自我存在的那位，以罗，以罗心。L-E-L-H 意思就是能满足一切的，拥有一切能力，全能的自我存在者。哦，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当神造人时，他说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雅 Y-A-H-U 雅威 D-U-V-U-H 耶和华，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那自我存在的独一无二者，我从自己身上造出了某样东西，成为我的一个儿子，或者说是一个暂时的或业余的小神。啊，荣耀啊！为什么？ 神把人，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让人成为一位业余的神，因为他是父神，他把人造成一位业余的神，因此他不再是自我存在的，他与他的家庭一同存在。以拉，以拉，以罗心，现在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与他的家人一同存在的那位。看，神造人叫他统管全地，他拥有管辖权，全地都是人类的管辖之地，这符合圣经吗？那么如果那都是他的管辖地，他就是管辖全地的神，他一说话事就成了，他指着这说话这事就成了。
There he is, God Jehovah, the one who once
这就是他，神耶和华，那位曾经自我存在的，但现在与他的家人一同存在，还有他的孩子们与他同在，就是这样。你们去读一下那段经文。星期三晚上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我们会深入讲解这一点。我们只剩下了大约15分钟，我们就我本来以为可以讲到这个地方，但我们讲不到，就是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蒙召做神的仆人呢？俄曼德内威尔弟兄是什么时候蒙召做神的仆人呢？哈哈，这真让我难以置信。我要告诉你，让我们看一些经文。我要你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还有帕特弟兄你读一下启示录的17:8，我来读启示录的13。好，我们注意来听。你们想知道神是什么时候呼召你做基督徒的？
哦，
我喜爱这一点，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内威尔弟兄，你找到了彼得前书1:20了吗？好，你读一下1:19和20，你们听着。是的，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神是什么时候预定的？在创立世界以前。趴在地上，你来给我读一下启示录的17:8。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谁会被迷惑呢？谁将会被像扫罗那种虔诚的人迷惑呢？那是如此狡猾，如此完全，差点连谁都会被迷惑了。连倘若什么？倘若能行。好的，看启示录13:8，让我来给你们读。凡住在地上，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的名字是什么时候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呢？在羔羊于创世以前被杀的时候，那时神是耶和华以罗以拉以罗心自我存在的独一者，就如一颗巨大无比的钻石，在这钻石里面，它其中一个属性是救赎主，因此它除此之外不能是别的。在它里面也有一个属性是医治者，可是当时没有罪人可救，无病人可医，但它的各种属性将它表达出来。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 他里面的那些伟大属性，他将会是一位救赎主，他将要来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也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将得到医治。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的册上就宰杀了那羔羊，并且在创世以前就将你的名字写在那册上。哈、哦、
Listen to this.
注意听这一点，预定出自于预知，我是说拣选，拣选出自于预知，预定决定了命运。不要忘记这点，拣选就出在这里。你们看，我曾是一颗鸡犁，我生在罪中，长在罪孽里，生下来就说谎，生在罪人当中，父母和家人全都是罪人。我曾是一颗鸡犁，但是忽然之间我就成了一颗麦粒。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怎么回事？拣选，神在创世以前就做出了拣选，这颗鸡犁要成为麦粒。现在我知道我是颗麦粒，因为我得救了。我怎么得救的呢？回顾过去，你就明白神早已预定好了。借着预知，神看到我会爱他，所以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挽回祭，叫我通过他可以从鸡犁变成麦粒。那么现在我在哪里呢？我得救了，行走在神的恩典中。预定决定了什么？命运。神要带我去哪里，我要去哪里。阿们。预定抓住了你，就是这样。好，让我们再往下读一点，然后我们就要很快的结束。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做了什么？借着预知，他预先看见了我们，晓得他是一位救主，是自我存在的，那是没有天使，什么也没有，只有神以拉以罗心，自我存在的独一者，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但在他里面，他是位救主。那么他要拯救什么呢？还没有失丧，神知道的，他晓得他里面的这个伟大的属性会投射出什么东西，让他可以去拯救的。然后当事这样发生后，他借着预知往下看，看到每个会接受救恩的人，他看到后就说要拯救他们。我唯一能成就这事的办法，就是自己下去成为肉身，使他担当世人的罪，为人受死，叫我可以成为受敬拜的这位，因为他是神，是受敬拜的对象。后来他降世，自己担当世人的罪。当他如此行，他如此行，好叫他可以救你们想要得救的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借着预知，这位无限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早已看见那羔羊，就在创世以前宰杀了羔羊，并且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看到了撒旦的迷惑性以及他要做的事，所以他就把你的名字记在那里。他说敌基督将是那么虔诚，那么好，是那么有修养的人，那样精明，那样虔诚，如果可能的话，他连选民都会迷惑。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早已预定好了。借着拣选，神拣选了他们，借着预定，他们晓得要去哪里。你们明白了吗？现在谁能怀疑这事呢？那是保罗说的，那是保罗的经文，那是保罗写的信，那是他对他的教会所教导的。 教会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各就各位。当神在分娩的阵痛中生出了你，他知道你会做什么，把你放进他自己的身体中，你的位置上，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成为一名农民，成为一名传道人，成为一名先知，成为这个那个。神把你放在你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已经从埃及大蒜的土地上出来，经历成圣，受洗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神的应许就是圣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在已经预定好了教会后，他说，但在各民各族的人中，将有千千万万行事为人十分虔诚的人会被迷惑。唯一不会被迷惑的，就是那些已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已经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已进入应许之地，正享受的那地。许多人害怕自己会行动古怪，许多人害怕圣灵会叫他们自己做一些让人丢脸的事，许多人害怕自己会哭喊，害怕他们的心上人看到他们这种哭喊，或者是妈妈或邻居或老板会看到你。在结束之前，让我告诉你关于从前的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大卫。神的约柜从前是在非利士人的地方，那天一只老牛拉着一辆车上面载着的约柜走了过来。当大卫看见约柜过来时，他身上穿着一件外袍，就跑了出去，脚往空中踢，跳来跳去，又跳又叫，手舞足蹈。而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妻子从窗户里观看，见他这般怪模怪样，就轻视他。他肯定是这样说的，那个白痴，瞧他在外面那个模样，脚在空中乱踢，跳来跳去，一副傻样，他一定是疯了。那天夜里大卫回宫，他就说，好像这么说，你呀真让我丢人现眼，瞧你是王，是我的丈夫，却在外面做那样的事，那样的行为举止。大卫说，明天我还会做的更不成体统呢。是的先生，他说，你岂不知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吗？他越过去了，他是在那应许之地，他已经丢弃所有的自尊和世上的污秽，知道约柜要运到自己的城里来，让他非常兴奋。我告诉你们，有些人害怕领受圣灵，害怕可能会说方言，他们害怕人家会说，嗨，他也是说方言一族的。他们害怕来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他们以这样做为耻。是的，有人说我必须收回我的录音带，因为我传讲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不会收回录音带，我会录制的更多。没错，录制的更多，那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昨天做的，那就等着看看我们明天要做的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明白吗？继续做下去，这是无止境的，因为它是出于主的，是神在做。你知道神做了什么？神从天上往下看，他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并不感到羞耻，他是主的仆人，他爱主，他高兴坏了，太兴奋了，以至于他根本不在乎个人的威望。你看，正如我在上午的讲道中说过的，我们变得如此担惊受怕，我们想要一个扫罗来教导我们，我们想要一个从神学院出来的扫罗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信奉我们的宗教，该怎么去做。那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但是在这一边有圣灵在引导。在这边你已经脱离那些污秽，在这边你不在乎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这边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通过圣灵隐藏在基督里，也受了圣灵为印记，你不在乎。 你活在迦南地，你吃得了干粮，你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你是朝着应许之地去的。我记得我站在那边，柯林斯弟兄，大概30年前，那时这教堂还没有建起来，那是个小型的帐篷聚会，就设在这个角落，那是我的第一场聚会。我传讲的是这同样的福音，同样的真理，基督测不透的丰盛，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水洗，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圣灵的洗，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就如我现在所传讲的一样，从来没有丝毫的偏离。神已将更多的道启示给了我，所以当他一启示出来，我就把它传讲出去。神从未把已有的东西拿走，他只是不断地在上面添加越来越多。我站在河边，河岸上站着大约有500个人，一起唱着。风暴中，我站在约旦河岸，朝着迦南美丽快乐的土地，充满希望的眺望，那是我产业的所在。何时我将到达充满生机的彼岸，得享永远的福乐？何时我将到达带我父的，得享永远的安息？当他们开始唱的时候，我就领着一个小伙子走到河里，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他施洗。我说：“天父啊，根据他口里所承认的，我把这孩子带来给你。”当时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我家里有那张照片。我说：“主啊，当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根据他口里所承认的，用水为他施洗的时候，求你用圣灵来充满他。”就在那时，有什么东西发出一股旋风般的声音，他就旋转着下来，那明亮的星子立在那里，那光停在那里，你们在照片上所看见的那光就停在那里，那光就在那里。这消息传遍了世界，传到了加拿大以及周围地区。他们说，当一位地方浸信会传道人给人施洗的时候，有一道神秘的光出现在他上面。几天前，兰塞博士来我这里，他对那件事毫不知情，他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就在这位弟兄身上。你有那张照片吗？你带圣经来了吗？就夹在那里边，夹在你的圣经里边。好的，有一张图，上面是古代希伯来人用来代表神的一个象征，与约伯时代的完全一样。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在，神在他的三个属性里，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在三个属性里，父、子、圣灵。神通过这三个职分形式，不是三位神，而是三个属性，就是这样。那位了不起的人物兰塞博士，翻译兰塞圣经的，那天上午他告诉我的。我问他，我说那个象征是什么，他说那是神在古代希伯来人中的一个象征，神一位神在三个属性里。我说就如父子圣灵那样。他停住，放下咖啡杯，盯着我。吉恩，我相信你也在场，还有利奥。他说你信吗？我说我全心相信。他说昨天晚上我站在你的聚会中，伯纳汉弟兄，我看到了那辨别人心的恩赐，我以前从未在美国，在我的国家看到过这种恩赐。他说这些美国人甚至不懂得圣经，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他们的宗派，他们连自己的立场都不知道。他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但是昨晚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这样说，基恩弟兄，我是带着敬畏的心和爱来这样说的。他说，我就说那肯定是位先知，但是当我看到你相信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三个属性，我就知道你是神的一位先知，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像那样启示给你。他说那是个完美的象征。他说我从没有，他问你不是一体论者吧？我说不是的先生，我不是一体论者，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这三个属性只是这位神居住在其中的三个职分而已。他说愿神祝福你的心。他说有一天你会因此而血洒地上，但是他说先知总是为他们的使命而死的。我说如果这样是主所喜悦的，那就让他成就吧。这位蓝色圣经的翻译啊、哦，真是如此。我对这个教会讲过很多次了，就像撒母耳在他们挑选扫罗之前说的，在你们出去加入某个宗派，把自己绑在某个宗派里之前，为什么不让圣灵来引导你们呢？为什么不把神当作你们的领袖，让他来祝福你们， 而忘掉你们的宗派呢？我不是说不要属于任何宗派教会，你可以属于你想要的任何教会，那取决于你。但我要告诉你，作为个人，你让圣灵来引导你，你读圣经，圣经说去做什么，你就去做。愿神祝福你们。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谁要进入祷告队列来接受代祷。如果有的话，请你们举起手来好吗？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好吧，你们都上来吧，站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来，然后我们要做祷告，然后我不想你们现在就走，在结束前，我想在这里正式做另外一件事。多少人喜欢查考加拉太书？哦，对不起，我是说以弗所书。那么，星期三晚上我们要深入讲到那个印记，然后下个星期天上午我们要讲确立教会的位置。哦，在这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可能会对你们杰弗森·威尔的会众讲这一点：确立教会中每个人所属的位置。我们借着被神收纳为儿女而蒙呼召，神已收纳我们做儿子，我们借着重生而成为儿子，蒙圣灵收纳，并且被放置在我们本位上。看，他们每个都是希伯来人。当他们过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分地给各个支派，都是按照他母亲生他时所喊出来的，是圣灵告诉他的。你看雅各，一位先知，眼目昏花，临终前把脚收在床上，说：雅各的众子们，你们都过来，我要把你们日后所在的地方告诉你们。荣耀啊！啊，我知道我似乎有点怪，这些人也似乎有点怪，但是啊，要是你们晓得那个宝藏，心中的火热，那就好了。你们都过来，我要把你们日后所在的地方告诉你们。我可以拿着这本圣经和今日犹太人定居位置的地图，向你们证明他们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雅各对他们说日后他们所要在的位置。他们从未定居在那个位置，直到1946年5月7日，他们返回家园以后，就在那晚，主的天使向我显现，传达这个使命。我可以指给你们看，当他们返回新家时，他们正好都定居在雅各对他们说过的位置上。今天，他们就在那里定居。哦，太奇妙了。是的，太妙了，我们一天比一天更靠近家了。是的，你们亲爱的会众，你们病了，不然你们不会为了要站着而站在那里。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要为病人祷告。不是我的，不是我有能力医病，我没有，但我有祷告的能力。正如我上午说的，大卫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小弹弓，但他说，我知道有神的能力在其上会取得怎样的结果，明白吗？我只能为你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按手在你身上，但我知道对神有信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他在别人身上有效，也会在你身上有效。当你们走上前来，你们现在就相信这一点，请你们靠近这里一点。我想要让这事更有效一点，我能不能请我的弟兄上来为他们抹油？那位弟兄，你可以给他们抹油吗？我要请会众低着头祷告。啊，我记得上星期我让那些蓖麻油搞得难受死了。要是当时有人能来给我按手，那我什么都愿意做。如果我能有什么人到我这里来，得蒙神的祝福和帮助，那我会非常感激的。你们现在的感受就像我当时一样，你们现在想要我为你们做点事，就像当时我想要别人为我做点事一样。愿神让我永远不要逃避这工作，让我总是一样，无论是否劳累，是否疲惫，是否连路都走不动了，让我还是去，因为我与你们各位要在彼岸的土地上再相会。然后你们这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身体衰老，头发白了，掉了，彻底垮下来，就像一朵玫瑰花打开了它的花蕾，然后它的花瓣就掉落凋谢了。 你们也是这样凋谢了，不是吗？没错，只是你们保持健康，为的是一件事，就是为神的荣耀而发光。所以，当仇敌把你裸去逃走时，我就带着神的弹弓，带着信心，带着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去追赶。这就是我要说的，愿你们都能够明白。我说，如果彼得或他们哪个人走进来，不用那样说，你用不着为我祷告，只要这样走进来，比如说，就像对这位妇人说，你是某某姐妹吗？你叫什么名字？哦，霍华德姐妹。我会说，你是霍华德姐妹。霍华德姐妹，你是信徒吗？你是的，你是位信徒。那么你瞧，你有权利得到所有救赎的祝福。那么我就会说，霍华德姐妹，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就走开啊、哦！我多么想说，我要喊叫，我要大声的喊叫。我想说，主啊，一定会成的，一定会成的。就是我想，好，我为他们祷告时，他们也是这样想，就这么回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有许多次，我站着握着人们的手，说：“哦，宝贵的姐妹，你信吗？哦，你会信吗？主，我的神呐、啊，愿你使他们相信，叫他们相信。哦，求求你。”你现在接受吗？不是这样的，我不再这样做了，我不再这样做了。我只是这样说，霍华德姐妹，你是位信徒吗？是的，我是。好的，霍华德姐妹，如果你是位信徒，你就是神所有产业的后嗣。我只握着他的手，看，我相信这一点。我按手在霍华德姐妹身上，就接触到他。耶稣从未说为他们祷告，只说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可以了，然后他便得了医治。他可以说一切都会没事的，霍华德姐妹，你可以回家康复起来，神祝福你。姐妹，你是哦，汉伯顿姐妹，你是位信徒是吗？你是神所提供一切产业的后嗣，愿神与你同在，汉伯顿姐妹，现在回家去吧，康复起来，耶稣基督会医好你。姐妹，你是哦。斯洛特姐妹，那是你是前几天我们在医院带导的那一位，那么你是位信徒，斯洛特姐妹，是我们所求一切的后嗣，斯洛特姐妹，愿你得到你所求的，康复起来，神会赐给你的。基恩弟兄，你信神会成全你吗？基恩弟兄，愿主神完全照你所求的赐给你。我认得你，你是个信徒姐妹，我认得你，那是你的丈夫，他是那天我在电话里带导的那一位，我一直记得那件事。他不能去塔萨的聚会，主让他来这里聚会，主医治了他。你是替别人站在这里的姐妹，这是多么好的基督徒行为啊，你知道吗？主也是在代替别人，他替我们所有人站在那里。你是位信徒，对神所有的应许你都有份，我是他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所求的都赐给你。过来吧，内尔弟兄，神祝福你，神特别恩待你，你是位信徒，我知道你是信徒，我相信神必赐给你所求的一切，因为你是信徒。作为他的仆人，我对你说，我的弟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现在回去并接受吧，神祝福你。布鲁斯姐妹，我认得你，那位为我擦过背的护士认识你，他是住在那个 JJ 汽车旅馆、双街旅馆或类似名字的旅馆的附近。你总是替别人代求，今晚你想要从天父那里得到什么？今晚是为你自己。看来仇敌把你从医生手里夺走了，但我现在带着弹弓来寻找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弹弓瞄准在那导致你肾脏堵塞的结石上，他会把你带回到神，带回到神的殿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祈求，阿门。 先生，你是这个人的父亲吗？你是信徒吗？你侧面有个扇，在你腹部的左下方。先生，作为神的仆人，你信神必赐给你我所求的吗？主啊，这只手可能干过许多艰苦的活，他来这里为了一个目的，要做某件事。父啊，把他心所愿的赐给他。我奉耶稣的名求你成就，阿们。不要怀疑，那个扇已经止住，你下面不会再痛了，你会好起来的。神祝福你，弟兄。你是位信徒，不是吗？你是位信徒，所以你是所有这些福分的继承者。谢谢你。父啊，我把我这位姐妹带进射程内，带进目标的中心，我把她从仇敌的魔爪中带回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事将会这样成就。肺部手术，主啊，这位年轻的姐妹站在这里，她仍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我为她祷告。她有一叶肺不得不切除，她的屈身度过她的余生。你是我们的天父，主啊，我将祷告的火焰瞄准他，直接瞄准他那一叶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这个祷告，愿他打在那叶肺上并医治他。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姐妹，你是吉布斯姐妹，正是那样。我感到你的头部在拉扯我。吉布斯姐妹，你是位信徒，是神所有福分的继承者。主啊，我拿着你赐给我的这把小弹弓，把它带到你这里，正如你赐给大卫一把弹弓，照看他父亲的羊群那样。当仇敌上来抓食羊群，他并不惧怕，他抓起那把小弹弓，就去追赶狮子和熊，把羊夺了回来。这是信心的祷告。你告诉我，如果我能让人们相信并且诚心诚意的话，我今天晚上就把格特姐妹领回来，我把她从仇敌中间夺回来，她是你的羊，我把她带回到父的羊圈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洛姐妹，你患有高血压。洛姐妹，你是位信徒，对吗？是所有祝福的承受者。那么父神啊，今晚我拿着神的弹弓，用祷告瞄准洛姐妹的高血压。愿下次医生检查血压时，愿医生看着他说现在正常了，他就知道是什么成就了这件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给了他，阿们。是的，我真希望我父亲今晚也在这里，我好当场为他祷告。我也愿意为你的父亲祷告，我理解。天父，那生下这孩子的那个人，正是因为他儿子今天晚上能在这个世上，他的亲生儿子渴望他父亲从外边那个罪恶的酗酒的世界中被带回来。主啊，我带着信心和力量发出这祷告，尽我一切的能力把这块小石子甩出去，奉主耶稣的名， 我向那引起这罪恶的魔鬼射去，让他离开，让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羊圈里。奉耶稣的名，阿们。你有领受圣灵的愿望，你想进入这一切应许所在之地。主啊，这孩子就在河对面，摄影在另一边，而约旦河水在上涨，他没有办法过河，除非你为他开一条路，就像你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做的。父啊，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你，神呐、啊，让我们宝贵的弟兄，让他进入那应许之地，得到这应许。在另一边，就是那天晚上我被带进去的那个地方，愿我能荣幸地在那片土地上握住他，张开膀臂拥抱他，说我宝贵的弟兄。主啊，求你应允，愿他领受神的应许，圣灵，阿们。
Thank you, Jesus.
O Lord, to this my gracious brother.
啊，主啊，这是我仁慈的弟兄，这只手一直善待着我，为我做过一些没人知道的事，他相信，有信心。现在，仇敌想要夺走我这位朋友，借着糖尿病，他以为他能夺走这个孩子，但我来追赶他。主啊，我要把属于你自己的抢回来，以百发百中的信心撤出这块石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击打那在我弟兄身上的糖尿病。父啊，将你自己的羊带回羊圈，奉耶稣的名，阿们。啊，主啊，我们的姐妹晓得这肥胖症，正如医生所说的，是会要你的命的东西。照保险图上看，每操纵一磅就要少活一年。她想活着来荣耀神，称颂神。父神呢、啊，没有一个医生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在你的手中。贝尔姐妹一直很忠心，她在经历试炼时仍然友善体贴，她经历了许多重大的考验。主啊，我今晚来寻找她，我来迎战那个仇敌，我尽我所能的瞄准好目标。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信心的石子甩向那掳掠他的仇敌，愿这石子打散仇敌，把仇敌从他身上赶跑，愿他得以恢复，靠着耶稣基督回到绿荫的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边。阿们。事情必定成就，贝尔姐妹，只是不要疑惑。斯宾塞姐妹，我当然记得姐妹，我相信那一点，斯宾塞姐妹，阿们，阿们，主啊，赐给他，阿们，我理解，你的孩子们，是的，是的，我知道，是的，我们都知道斯宾塞姐妹，我们知道她和耶西弟兄是怎样在艰难之中仍然保持着忠心，他们一直上这个教会。当我去到彼岸， 他们将不再这样步履蹒跚，他们会变得年轻啊，耶西弟兄，只要我。那么你们都知道，当你越过那小河到了彼岸，你又重新变成可爱年轻的姑娘，耶西弟兄也变成了年轻人，神应许了你们。现在看，我要给你一点点教导，因为你是最后一个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小男孩查理。你要我为他祷告吗？我想说这件事。你们读圣经时读的经文在哪里说过这事吗？保罗告诉那个罗马百夫长，你们听得清楚吗？保罗告诉那个罗马人，当时保罗关在菲利比监狱，那狱卒拔刀要自杀，因为地大震动，把监牢的门都震开了。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们听过这经文吗？你和你一家。现在注意，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让自己得救，难道你不能有足够的信心让你的一家得救吗？神必以某种方式来成就。那么主啊，今晚我为斯宾塞姐妹和斯宾塞弟兄祈求，愿每个孩子，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都将在那荣耀快乐之地，那里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痛苦，没有失望，这地上脆弱生命都要消失在那已过的噩梦里。愿他们领受这应许，愿他所有的孩子，他丈夫，他所有的亲人，所有爱他的和他所爱的，愿他们都与他一同在那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82岁了，斯宾塞姐妹，就像这世界在解体一样。哦，是的，你看，你只是准备好要进入安息了。是的，老妈妈。是的，斯宾塞姐妹，只要持守对主的信心，你就必能越过彼岸。主说，就像今天晚上我这样与你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斯宾塞姐妹，靠着主的恩典，我必在彼岸见到你和耶西，又年轻又健康。你们都会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我必会见到你们的。他的神经复生了，这姑娘有个神经崩溃，医药已经对她不起作用，现在只有她和阻碍她的。但今晚我来帮助她，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我来祈求你引导我必须射出且将要射出的子弹，愿它准确的击中，准心瞄准在仇敌的背部。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祷告击中并打碎那个神经过敏症，将这只绵羊带回神的草场。阿们，这是必定成就，小姑娘。天上的神呐，他渴望他六个孩子都能得救，求你应允。他听到了道尔顿弟兄有关他几个可爱的儿女的见证，父啊，他渴望他的六个孩子得救，愿他得到他们，愿他们在那边与他相见，在那里没有黑夜，他们得蒙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安然保守和荫庇。阿们。姐妹，愿你得到他们，这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你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起作用，医生给他们一些药物，好像好像镇静剂那样的东西，它是一种可抵松，他们这样称呼，但那种东西几乎能要你的命，它可以破坏你的血液。但你看，关节炎就像狮子那样叼着绵羊就跑掉了，现在弹弓能起什么作用呢？ 啊，看，一只巨大吼叫的狮子叼着一只羊羔，他喜欢吃羊羔，所以叼着羊羔就跑。但大卫拿着弹弓就去追，看到了吗？注意看，他拿了五颗石子 ，faith 就是信心。他自己，他的弹弓拿在这只手上 ，Jesus， 耶稣，他可是个神射手，事情必定会发生。让我们今晚借着这个祷告，去追赶那个关节炎，愿神赐给你医治。你想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哦，是你要他受洗，谢谢你，姐妹。不是因为那是我们施洗的方式，而是因为你看，如果圣经支持用父子圣灵来受洗，我就相信姐妹，我会牢牢地守着他，我不想与他有任何不同，我想要同样的，我不会让，我要为此负责，你明白吗？我必须要按照经文所说的那样去做，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诚实。父啊，我们现在为着他的亲人而来，他得了关节炎，姐妹要他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因为那是入口，是敞开的门。约书亚就是在那里打开了一条进入应许之地的路，没有打开两三条出路，只有一条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当教会第一次成立时，打开了一条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从未偏离过那同一条路，每个进入应许之地的人都是。他们有些人想要在下游很远的另一个渡口过去，保罗就问他们，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你们想从哪里渡过去呢？他们说，就在这里施洗约翰曾定睛注目的地方。保罗说，哦，施洗约翰只是指向那个时刻和那个地点。他们听了这话，就在那正确的渡口受了洗，他们过了河，并领受了圣灵。很好，请赐给我们的姐妹和她所爱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赖尔弟兄，哦，弟兄，是的，有一段时间了，是的，我很高兴，神祝福你，你现在正走向应许之地，也许我会提到那一点。这里有多少人记得，在这个事工被确认给我之前，有一天我和一个人走到河边，走到湖边钓鱼，我在钓一些小鱼，后来圣灵临到我。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个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他兄弟班克斯伍德现在就坐在这里，他就坐在这里什么地方，他是我的邻居，他就是莱尔，这些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说有一天我们在那里钓鱼，这个小伙子刚刚悔改信主，我告诉他，他生活中有某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整个事情的经过，这件事他刚才告诉我，他已经从这件事情中摆脱出来了。没错，不管那事是什么，确实如此。他父亲曾经是一位读经师，比利，他父亲现在在这里吗？他和他妻子都是在这个池子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做见证的。那天这人就坐在我旁边。班克斯，你坐在哪里？他今天晚上在这里吗？哦，在后边的角落里。是的，那时我们正在钓鱼。弟兄，我的儿子弄死了，我以为他弄死了一只小猫，就在前几天，一只老母猫产了一窝小猫，我儿子抓起一只小猫却把它掉在地上。我心想，我说主将要让一个小生命复活过来，那是在头一天。我说的对吗，莱尔？我们当时坐在一个河湾里，我说那是主如此说。我们钓了一整个夜晚，却什么也没有钓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回到那个小河湾里钓一些翻车鱼，那是一种小鱼。莱尔弟兄有一根大钓鱼竿，他让一条小翻车鱼吃钩，吞下了他的那个大鱼钩。当他拉竿时， 鱼身已经被吞下一大截，那个大鱼钩在那个小翻车鱼的肚子里面。当他把鱼钩拉出来时，他不得不把那个小翻车鱼的内脏等等全都拉了出来，就这样全都拉出来了。因为那个大鱼钩卡在那个鱼的肚子里，他把钩拉出来以后就把小鱼扔在水里，那小鱼只是翻了四五下就死了，因为它的内脏和鳃都掉在外面。那条鱼在水面上漂了大约半个小时，漂到了芦苇丛里。我坐在那里钓鱼，忽然间圣灵临到，说对那鱼说话。我说小鱼啊，耶稣基督重新赐给你生命。那条浮在水面上已经死了的小鱼翻一个身，扑啦一声钻进水里，飞快地游走。莱尔弟兄和伍德弟兄就坐在那里。莱尔弟兄说，伯纳汉弟兄，那是为我的缘故吗？因为我对那条小鱼说过，今天晚上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所说过的话吗？当他扯出了鱼的内脏就把鱼扔了出去，他说小家伙小命玩完了，就那样把鱼一扔。他说那是针对我的。我说不，莱尔弟兄，不是针对你。班克斯弟兄坐在后面说，世上会有多少人，成千上万的人愿意站在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目睹神的大能降临，行出像那样的奇事呢？换句话说，他就像，我相信我们都与彼得有同感，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没错，不是吗？莱尔弟兄，你现在受了圣灵的恩膏，你已经离开了埃及，埃及的大饭锅和世界的污秽都抛在后面，你正站在约旦河边，只要越过去，愿神带你过去。莱尔，全能的神，这就是你的战利品。主啊，他确实曾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但我满心怜悯他。我们的祷告击中了敌人的要害，那捆绑他的东西已离他而去了，他已经被打碎了。现在他正走下约旦河，主啊，带他进入应许之地，与众人一起给他盖上印。在那个荣耀的日子，当我们在那边相会时，让我能感到他手臂的拥抱，呼喊说，我宝贵的弟兄，我认识他。主啊，将班克斯弟兄和他一同带去，他的爸爸妈妈，他们所有人姐妹，那整个大家庭，好吗？愿我们都在那边相会。主啊，愿他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一定会得到的，弟兄，神祝福你，莱尔弟兄。什么事，弟兄？有个长途电话说有人快死了，我先把聚会交给内维尔弟兄。
Great and wonderful day in the Lord. God has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for us today. My expectations are fully met. Let us stand together to our feet. Remember the service then Wednesday night. Be praying much, all dissatisfied, uncertain hearts, be much in contact with God.The time is at hand.
Yes.
Now is the time. 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visitors and people from distances. Our prayer is that God shall give you journeying mercy back to your places of abode. Nice to have had you with us. And pray for us as you go that the Lord will bless in this place too. Our Heavenly Father, as your servant,has come tonight to do the office work of thy servant and prophet, standing in between the gap, making up the hedge, coming to us with the burning passion of thy servant as baptiz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given the office of prophet to speak to this generation.Help us today and tonight to receive the message that comes to us, Lord, the exhortation to be prepare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that goes from the doors of this building tonight. May the sickness that's upon us that we know nothing about, may your blessed grace and power preserve and protect and heal us and keep us until that time when you're ready to transfer us to the other side. Bless all the discouraged and disappointed, the fearful, and those who are weak. God, we pray tonight for a special visitation, Holy Ghost benediction to rest upon each wayfarer, each pilgrim, each stranger in our gates, each one who goes out the door tonight. May that veil covering of blood from the cross of Calvary sufficiently cover and provide. Heal us when we're sick. Keep us by thy mighty power. Anoint us for service. Let us walk in love before thee all the days of our life. And we'll praise thee for this, for we ask it in Jesus Christ's name and for his sake. Amen. And God bless you. And we're happy to have had you. Shake hands with one another.
实在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祷告卡，是的先生，实在感谢。所以我们发出了信心的使者，那里有一个人来自，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他在那里也躺了一个小时，没有脉搏，没有呼吸，什么也没有，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一口气也没有了，都没有了，眼睛也闭上，倒在讲台上。这个麦克风还是开着的吗？请注意好吗？在印第安纳州的北边，有个年轻的传道人，正在讲道的时候，倒在讲台上死了。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前，他正在讲道时，脸朝下倒下去，死在讲台上。他是位有名的传道人，就在印第安纳州这里讲道。牧师刚刚来，打电话给我，他死的时候正在圣灵的恩膏下讲道，朝前跌倒，眼睛翻白，呼吸停止，他已被宣布死亡，躺在那里有一个小时。有样东西告诉他们打电话给教会，让我为他祷告。于是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发出祷告，要将他救回来。愿你们与我同心相信，那信心的使者不会偏离目标，让他活过来并将他带回来。谢谢你们，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星期三晚上再见。你们从乔治亚州附近来的人，再见，神与你们同在。So nice.
is who we really use our mind.
Yeah.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John?
This is my little mom.
Yes. What I say?
My little mom.
Your little mom. Well, she's your little mom.
She's been the one before.
Yeah, it's fine. They got a special place for little moms across the river. As you know this morning, the Virgin Mary, it was so beautiful. I just know that it's
you know, we all, initially, when the Lord was given to you, we used to do
what
you think of it. And then the other way, and
then the I'm so glad you you're looking real good, Sister Henry. I'm so glad. God bless you and your husband and your children. Bye-bye, honey. God bless you, dear.
I can't tell you how much it's nice to work to be with you today.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I'm so glad you were here. Enjoy being with you and worshiping with you, too.
I'm not someday.
Well, I'm